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伊朗声称完全控制以色列领空，以色列展开空袭。全欧盟拒绝在中欧峰会前同中方举行高层经济对话。川普限36国星期三之前承诺加强审查旅客，否则禁止旅游美国。罗瑞宇按内情揭密中共活宅，他爸爸的微博评论区被封锁。五角大楼再派700士兵到三个州协助驱逐非法移民。参议院通过稳定币法案，象征加密货币监管迈进。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伊朗国家电视台当地时间6月18号发表声明，说星期二晚到星期三凌晨，伊朗对以色列进行的导弹袭击表明，伊朗的法塔克导弹突破了以色列的防御，令它完全控制了以色列领空。以色列国防军星期三凌晨发消息指出，确实有飞弹由伊朗向以色列发射，以色列多个地区启动防空警报，以色列防御系统正在拦截威胁。而该国的国防军星期三表示，已经出动超过50架战机在夜间对伊朗展开大规模空袭，攻击目标包括一座浓缩铀离心机生产设施以及多个武器制造据点。美国国务院星期二宣布，因为以色列同伊朗的冲突持续升级，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会在星期三起关闭三日，不对外开放。据知情人士透露，由于在多项贸易争端缺乏进展，欧盟拒绝在下个月的中欧峰会前同中共举行前哨会议，即是中欧高层经济对话。据金融时报报道，在中共急切拉拢欧洲对抗美国关税的同时，欧盟此举凸显中欧之间的深刻分歧。今次经济高层对话的取消，亦都降低了公众对中欧峰会可能取得进展的期望。今年的峰会定于7月24号至25号在北京举行，但是由于总理李强而不是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更被欧洲视为一种冷淡对待。在中欧建交50周年的同时，今年的峰会显得具有特殊的外交意义。不过一位要求匿名的欧盟高级官员表示，只有双方在峰会上有要达成的具体协议的时候，欧盟才会举行高层经济对话。川普政府已经向36个国家发出最后通牒，限期在星期三6月18号之前承诺加强旅客审查机制，否则他的公民将会被禁止前往美国。据美联社获得的美国国务院外交电报指示，这36个国家的大使馆需要在星期三之前评估他们的政府是否愿意改善旅行证件管理制度，同时采取措施解决国民非法滞留美国的问题。国务院要求这些国家在60日之内回应美国，否则将会列入旅游禁令名单。目前已经有12国被列入旅游禁令，在36个被要求改善的国家之中，有25个位于非洲，其中南苏丹因为另外受美国国务院旅行禁令限制，多数在美国境内的南苏丹公民签证已经被撤销。美国总统川普6月9号率先颁布禁止12个国家的公民入境命令，保护美国免受外国恐怖分子的侵扰。川普指出，这些国家的旅客审查机制明显不足，而且部分国家曾经拒绝接收被美国遣返的公民。中国湖南实习医生罗瑞宇在中南大学张雅义医院实习期间，因为揭发该医院活宅和贩卖人体器官之后，去年5月8号在医院宿舍附近离奇坠楼身亡。罗瑞宇的父母近日在他的电脑发现了一份多达1119页的举报资料，怀疑他的死因另有隐情。这些资料包括录音、录影和医院非法器官交易文件等。部分举报内容曝光之后没多久，就连续几日在中国网络冲上热搜。 根据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的调查报告，双雅尔医院目前是长沙规模最大的医院，可以进行多种器官移植。该医院自从2002年开始，器官移植数量就激增，肝肾实际移植数量在全国名列前茅。罗瑞宇的爸爸6月17号在微博发声，公布了该医院器官移植中心的内部资料，指罗瑞宇因为不愿意为无法追溯来源的器官孭锅而造成了严重后果。当日双雅尔医院肾移植科的网页内容被删除。18号下午，罗瑞宇爸爸的微博评论区已经被封闭。洛杉矶市长巴斯17号宣布解除洛杉矶市中心地区的宵禁令，虽然出入市中心的道路完全开放，但是加州中区首席联邦检察官埃塞里当日表示，除了起诉违法的人之外，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正在密切关注这种暴行背后的组织者、资助者和支持者。洛杉矶市自从6月10号起实施宵禁，起因是几日前爆发的抗议，最终演变为暴动。为了恢复秩序，美国总统川普下令调派4000名国民警卫队和700名海军陆战队员进驻洛杉矶，此举绕过加州州长纽森。纽森拒绝出动加州国民警卫队，同埋对川普政府提出诉讼，试图阻止部署行动。目前呢一件案正在由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的三位法官进行审理。美国参议院星期二17号以68票赞成、30票反对通过美国稳定国家货币创新引导与建立法案，简称 GENIUS 法案，象征美国在加密货币监管领域迈出关键一步。法案针对规模超过2000亿美元的稳定币市场建立联邦层级的监管架构，加强金融稳定和合法性。规定稳定币发行机构需要以高流动性资产，例如美元现金或者是短期美国国债作为全额担保，详细资料，加强透明度和市场信心。参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的希奇表示，他将会同众议院同仁合作，推动法案顺利通过，为数码资产生态系统带来急需的明确性和保障。目前该法案仍然等待众议院审议通过，之后才可以送交给总统签署成为法例。
伊朗现役军叛变，向亲美王储靠拢，习近平首发声。特朗普推出 T1 黄金手机，造型响应美国梦。中国新冠高发，两症状特殊，年轻人大量去世。政权岌岌可危，德克兰高度恐惧摩萨德。印尼莱沃托比火山爆发，警戒等级升至最高。以色列对伊朗的空前袭击正在掏空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核心圈子，只是几日的时间，伊朗政权已经面临即将崩溃的边缘。同时伊朗民间爆发大动乱，不单只是抗议，而是实质性的武装反抗。流亡在美国的伊朗末代王朝王储敦促伊朗人民站起身推翻现政权，他还敦促伊朗军队不要为了维护这个注定灭亡的政权而和伊朗人民对抗。而伊朗现役军亦开始寻求和流亡的末代王储接触，以声明他们有意叛逃向民主过渡。6月17号 X 平台已经开始流传伊朗人民爆发反抗的影片，哈梅内伊等领导人的照片被调入烈火中。据悉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总部已经被攻占，从德克兰到阿瓦市，全国范围内的政权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德克兰陷入停电。有评论认为这个不单只是又一次抗议，这个更似是一场革命。17号下午，伊朗巴列维流亡政权的消息账号发推话，伊朗政权已经有军官开始寻求和流亡的末代王储礼萨·巴列维接触，以声明他们有意叛逃， 他们还希望效忠王储，并支持他的使命。在政权垮台后，领导伊朗向民主过渡。流亡在美国的伊朗末代王朝王储礼萨·巴列维6月17日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已经行到尽头，正在崩溃的过程中。他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表影片讲话，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好像一只受惊的老鼠，匿在地下，已经失去了对局面的控制。他说伊斯兰共和国的终结标志着其对伊朗国民长达46年的战争结束，政权的压迫机器正在分崩离析，现在只是需要一场全国性的起义，就能够一劳永逸地终结这场噩梦。他说现在是站起来的时候了，是攞回伊朗的时候了，并敦促所有人齐心协力终结这个政权。巴列维王朝统治的时候曾经奉行亲美政策，因此得到美国的大力扶持。1979年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革命爆发，并推翻了巴列维王朝。同时在中国大陆 B 站，一则内塔尼亚胡对伊朗人民演讲的影片疯传，评论区中国网友支持以色列，更有甚者希望以色列来中国帮中国人民。有些话羡慕伊朗人民中东反恐精英，讲到做到，犀利。有些话美国是灯塔，以色列是灯塔上的灯泡。而另外一则影片则显示，6月16号在伊朗国家电视台因为爆炸事件突然中断信号的时候，中央记者在连线中一度情绪失控，呼吸急促，停顿了好一阵间才带着哭腔继续报道。这一幕引发不少网友的评论，主播这个是要哭了，吓到声音都震了。亦有些网友表达不满，能不能够多报道，关心关心中国自己的老百姓。之前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宣传和煽动的喉舌即将消失，很快炸弹就炸毁了伊朗国家电视台。有网友表示喉舌吓死了，中共喉舌心里面明白这个可能就是自己未来不久的下场。据悉以色列伊朗冲突不断升级，美国官员表示美军将部署更多战机赴中东，而以色列官员说内塔尼亚胡认为美国可能会在几日之内加入战争。自从以色列13号对伊朗展开攻势以来，北京当局的立场始终是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中共党魁习近平则在亚太时间17号出访哈萨克期间，表示对当前紧张局势深感担忧，呼吁各方尽快使冲突降温，避免事态进一步升级。此外，习近平亦表示了与各方势力合作，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的意愿。而旅澳学者袁洪兵向大纪元独家爆料说，6月13号在北京大会堂举行座谈会，纪念陈云冥诞120周年，是红二代家族的集结，很多红色家族亦就是红二代亦到场，这个背后隐藏了一个很重大的政治动态，就是红二代正在联署要现任党魁习近平落台。时评人吴建文认为，伊朗的今日即是中共的明日，若外部力量对中共发动类似以色列对伊朗的打击，摧毁其核设施、军事基础设施并斩首高层领导，中国人民是否能够趁势推翻中南海？吴建文呼吁人民必须内部觉醒，结合外部打击才能够终结专制统治。而美国前国防部长、前中情局局长罗伯特·盖茨日前在《华尔街日报》撰文指出，美国正面临一场新的地缘政治较量，而中共已经成为当前最关键的对手。他呼吁美国应该借鉴冷战时期对抗苏联的成功经验，重拾被长期忽视的非军事战略工具，重建涵盖外交、传播、发展援助和经济政策的国家战略体系，以兵不血刃的方式全面应对中共带来的挑战。18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家族产业特朗普集团宣布开发新版美国制造手机，官网资讯传出 根据 Trump Mobile 公开的资料，首款 T1 黄金手机预计今年夏季尾上市，现在已经正式开放预订。 T1 黄金手机的外观是金色外壳，配备三相机，造价$499。同时 Trump Mobile 推出手机电讯服务47 Prime， 每月价格$47.45，以象征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的两个任期。47 Plan 的月费套餐有无限通话、简讯和 20GB 5G 流量的优惠，借助 AT&T、T-Mobile 和 Verizon 的网络运行。此外，亦提供设备保修和道路救援服务，还包括远程医疗以及药房福利。对此，很多网民称这款手机是特朗普亲选的美国梦爱国机。特朗普集团在官方声明中说，Trump Mobile 为美国人推出一项大胆的全新无线生活方式。小唐纳德特朗普和埃利克特朗普以及特朗普移动团队共同推出了 T1 Mobile， 这是一项变革性的全新服务，旨在为我国最勤奋的人民提供顶级连接、无与伦比的价值和全美服务。特朗普集团执行副总裁、特朗普的次子埃利克特朗普称，辛勤工作的美国人理应享有价格合理、体现其价值观并提供值得信赖的可靠品质的无线服务。我们尤其自豪地为我们的军人及其家人提供免费长途通话服务，因为在海外服役的军人应该能够始终与家乡的亲人保持联系。特朗普的长子小唐纳德特朗普说，特朗普移动秉持美国优先的理念，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正是客户想要的，也是他们应得的。不过亦有业界人士指出， Trump Mobile 的产品和服务是根据有限授权条款使用 Trump 名称和商标，不是由特朗普集团或者其任何关联公司或委托人设计、开发、制造、分销或者销售。这个意味着产品属于特朗普冠名出产。多家媒体认为，这份手机的设备配置 6.8 寸 AMOLED 显示荧幕，屏幕组件可能会来自三星等亚洲公司，同时可能采用台湾联发科的处理器或者高通晶片。手机还配备5000万像素相机，零件产地可能会来自亚洲厂商。到现在为止，特朗普集团没有对外透露更多的产品信息。中国各地出现夏季冠状病毒大流行扩散，很多网友表示现在流行的病毒有新症状，堪称毒王。 TikTok 博主中西医道苗志国博士发布消息表示，五月前后门诊出现大量头晕症状的患者，一检测知道是阳了，病毒在人中快速流传。原来头晕才是2025新毒王。此外，还有患者咽喉肿痛、刀片喉痛到吃不下去饭、喝不到水、身体消瘦，还有不少人有发烧症状。在媒体评论区，有北京网友表示，头晕一个星期了，刚刚开始还以为是血压高，后来才知道是感染了。亦有广东网民说，他的症状是头晕头痛、眼睛模糊、无力做事。有些网友说，做什么都晕，已经半个月了，不好睡在这里，不能够翻身，站在这里就晕、呕吐，在急诊住院7日。同时，中国一些地区出现了年轻人大量去世的案例。中国博主田罗在河南6月5日说，他听到最近有殡葬师说，这两年送走的80后、90后越来越多，还有河南网友称，只是我们一个镇今年60岁以下的猝死70多个。广东网友说，听一个90后说，他的同学现在已经走了9个了。6月5日，中共疾控中心发布5月全国新冠感染情况，称全国共报送12275例本土病例，均为 Omicron 变异株，主要流行株是 Nimbus 1.8.1， 常见症状和其他病种重叠，但感染者普遍反映咽喉痛的症状更为剧烈，吞咽的时候好像含了刀片，所以得名为刀片喉。 新唐人报道话，中国疫情持续升温，多地白肺病例同猝亡现象增多。安徽合肥某医院员工黄先生表示，周围就有好几个白肺，医院有时候找不到床位，有好几个人走了，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的都有，殡仪馆要排队，这几年一直是这样。河南安阳郭先生透露，他身边亦有不少青壮年人不明原因去世，都是突然人就走了，三四十岁的、四五十岁的都有，我知道的有两三个岁数不大，亦没什么病猝死了。浙江民众马先生反映，疫情从未消失，近一段时间更严重，医院一直好多人，现在他身边四十几岁、三十几岁突然去世的年轻人好多。有医学背景的时政评论员唐正远认为，之前疫情往往都是在冬春季是最高峰，一旦入夏温度开始上升的时候，它就明显下降，现在出现反常，很可能是因为新毒株的原因，它和过去不同。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医师姜冠宇认为，中国的医药品质看起来出了问题，防疫针难奏效，整个疾病盛行起来，比较脆弱的人容易感染白肺，即使是感染基数少，由于医疗不佳，还是会有一些可观的重症人数出来。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红丝崛起战略行动，同时宣布准备推翻伊朗政权，哈梅内伊当局陷入空前恐慌。18号消息，国防部长以色列卡茨威胁说，如果哈梅内伊政府继续攻击以色列平民，他可能面临和伊拉克前独裁者萨达姆一样的命运。另一方面，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在伊朗的情报渗透已经成功，令这个国家的政府内部掀起了严重的恐惧。卡茨在以色列国防军高层会议上说，伊朗独裁者最好记住邻国独裁者的命运，他们亦选择了同样的道路来对付以色列。2003年伊拉克战役期间，萨达姆被推翻，后来在沙漠洞穴中被找到，并且因涉嫌危害人类罪被处以绞刑。而在以军持续打击伊朗政府设施之际，哈梅内伊指挥政府内部掀起一波大规模逮捕潮，试图找出病在伊朗的摩萨德行动人。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仅仅是在德克兰就有28人被控是以军的活动者被捕，伊斯法罕地区更是逮捕了60人，指控他们散布支持犹太复国主义政权言论，扰乱社会心理，各地紧张气氛弥漫，街头张贴的国家宣传海报多为防谍指南，提醒民众注意不明包裹频繁投递，居住在附近的可疑邻居或者屋内传出金属敲击声或者尖叫声的情况，城内状况风声鹤唳。以色列媒体指出，这个国家的情报机构摩萨德早在多年前就开始部署伊朗境内的特工网络，不单止成功运送几百公斤炸药及无人机组件进入伊朗，还建立了伊朗境内的无人机基地和工厂。13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海山萨拉米传出被以色列摩萨德特工定点打击的消息，更引发伊朗高层惶恐。去年7月31号，哈马斯政治领袖哈尼亚在德克兰市中心被摩萨德斩首，成个计划的执行长达两个月。美媒说，这些举动证明以色列已经将伊朗变成摩萨德的游乐场。亦有中东媒体爆料说，由于伊朗各地不再安全，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正在寻求政局被推翻之后，全家前往俄国避难的计划，或将步上前叙利亚领导人阿萨德的后尘。现在德克兰已经遭到军警戒严，街头摄影被禁止，同时伊朗政府仍然在国内严格限制宣传报道，试图制造成功袭击摩萨德基地等假新闻来迷惑民众，防止国内发生内乱。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今日又有好多大事件发生。据传以色列准备对伊朗使用核弹攻击，并且爆出美国今晚就会参战，而参战的可能仲唔单止是美国，英国、德国或者亦都会加入。同一时间，中共党媒罕见地发表文章，暗示伊朗政权要倒。川普更是公开爆出美国知道哈梅内伊的藏身地点，这个暗示着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关注。17号以色列对伊朗的攻击进入到第五日，有消息说以色列可能会用聚变核弹对伊朗进行打击，而川普在16号和 G7 国家达成共识，不排除 G7 国家亦都会参与打击行动。同时川普向哈梅内伊下话知道他的藏身地点，中共党媒亦都暗示伊朗变天在即。最新消息显示，美军最早可能会在今晚参战，中东有40,000美军备战。以色列对德克兰各地的军事设施和核设施进行了空袭，不单止是这样，伊朗国家银行巨头塞帕银行亦遭到黑客攻击瘫痪，这个银行亦是资助伊朗加油站和军事项目的主要渠道。17号以色列发出了终结的信号，战略事务部长德梅尔表示，在伊朗的任务已经接近尾声，应该不使用很长时间。伊朗军事指挥部遭到袭击，核基地遭到轰炸，网络系统被炸毁。现在特拉维夫暗示最后阶段已经开始。今天下午伊朗国家媒体发出令人不寒而栗的警告，说今晚将有一个令世界铭记几个世纪的惊喜。外界不排除伊朗要动用核弹。X 平台用户图喵发消息说，一名接近美国在中东军事行动的消息人士透露，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发动一次聚变核弹攻击，这个可能是为什么华盛顿的官员紧急返回办公室的原因。消息说，以色列在60年代从美国窃取核聚变炸弹的技术，并将这个技术视为以色列武器库中的最高机密武器。这种炸弹将核裂变和核聚变两个阶段结合在一起，这种聚变核弹和传统核弹相比，它的爆炸更具有定向性，辐射范围更小，仅是2至3公里，但是破坏力依然很强。消息说，美国情报部门怀疑伊朗最高领导人已经是身亡或者重伤，而以色列方面因为担心伊朗政权在面临垮台之际无所忌惮，所以可能会使用手里边已经有的核武发动行动，所以必须再来一个先发制人，消灭伊朗现政权。观察人士认为，以色列的情报能力惊人，或者他们不是乱估而是玩真的，这个可能是川普紧急呼吁伊朗人都快点撤出德克兰的原因。今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布鲁斯表示，川普总统明确表示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器。据 Axios 的消息，川普今日在白宫就伊朗问题召开战情室会议，他正在认真考虑加入战争，并对伊朗境内的核设施发动打击，这个意味着美国即将落场参战。在开会之前，川普发帖警告伊朗无条件投降。以色列第12频道报道说，以色列官员估计美国最早可能在17号晚就会介入对伊朗的战争。目前打击的关键设施就是福尔多浓缩厂，这个设施在山体下80至90米，抗炸的能力很强。目前全世界唯一的黑星亦只有美国能够动用 B-2 轰炸机投掷碉堡黑星炸弹进行精确打击。现在决定是否行动的选择权掌握在川普总统手上。川普今日在真相社交上发帖说，我们现在完全掌控了伊朗的领空，伊朗拥有数量众多性能优良的空中追踪器和其他防御设备，但这些设备根本没办法和美国制造设备相比。内塔尼亚胡表示，不排除杀死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
他说斩首哈梅内伊将终结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冲突，这个亦意味着伊朗政权有可能被颠覆。17号川普在真相社交上透露，美国确切地知道伊朗所谓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藏身之处，我们无意消灭他，至少目前还未。川普说，但我们不希望导弹袭击美国平民或者士兵，我们的内心正在度耗尽。哈梅内伊究竟在哪呢？据伊朗消息人士说，哈梅内伊已经将自己和家人锁在一个地下掩体中。根据报道，他在被伊朗革命卫队的罕见信息中表示，我将所有的权力都交给你们，你们将决定怎样继续这一场战争。据说伊朗革命卫队司令法克普尔目前负责制定所有重大决策，这个意味着哈梅内伊即使没有正式卸任，他亦可能已经落台。而哈梅内伊究竟是落台抑或是还活着，外界有很多猜测。不过今日中共官方的新闻似乎证实伊朗变天在即，伊朗内部做好了哈梅内伊过世的准备。大陆澎湃新闻发布文章，题目是伊朗已准备好领导人遇石情况下的计划。内容说，消息人士透露，伊朗已经准备在领导人遇石的情况下管理敏感部门的计划。大战似乎临近，川普在16号已经同 G7 领导人达成共识，并且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强调以色列有权自卫，并且指控伊朗是区域不稳定和极端攻击的主因，并且再次表明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器的立场。德国总理默茨今日更是在 G7 发表讲话，强烈支持以色列打击伊朗。他说，以色列打击伊朗正在为我们所有人做棘手的工作，我们亦是伊朗政权的受害者，这个政权被世界带来了毁灭和破坏，如果伊朗不屈服，彻底摧毁伊朗核计划已经提上议程，以色列不能够单独实现。外界观察，除了美国可能加入参战，亦都不排除 G7 国家配合行动对伊朗动武。美军目前处于待命状态，五角大楼说，美国正在向中东部署更多的战斗机。在巴林第五舰队的所有美军舰艇都已经离开麦纳麦港口。而英国国防大臣证实，英国军队已经开始向中东部署，红海、海湾、地中海同时升温。最新消息显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所有军事基地都已经将部队保护状态从阿尔法提高到布拉沃级别3的级别，提升军事基地可能受到袭击的等级。美军指挥官已经下令，中东地区包括阿联酋、约旦和沙特阿拉伯在内的军事基地的美军亦进入高度戒备状态。美国在中东部署了超过40,000名士兵。外界认为美军基地提升警戒，透露备战的态势，准备应对中东地区可能会出现的伤亡，并且在以色列遭受核打击的时候提供军事防御支持。川普总统16号在加拿大 G7 峰会上公开表示，应该考虑令俄罗斯甚至中国加入这个国际组织，将 G7 扩大为 G8 或者 G9。同一时间 G7 准备联手对中共出手。据美联社报道说，川普强调2014年因为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而将它逐出当时的八国集团 G8 是非常大的错误。他认为这个决定间接促成了俄罗斯2022年对乌克兰的全面入侵。另外，在 G7 会议上敲定将会联手建立战略机制，加强稳定稀土与关键矿物供应链，借此摆脱对中国在各类关键材料上的依赖，确保成员国的经济与国家安全不受干扰。这些矿产普遍用于制造高科技和能源设备，譬如手机、风力发电机等。据彭博社的消息， G7 国家针对关键矿物供应链短缺风险制定草案，会联合推动一项行动计划来分散关键金属的供应来源，并且鼓励各国即刻并且大规模的投资相关项目，确保这些矿业和加工项目能够稳定。声明同时鼓励多边开发银行和私营部门贷款机构提供更多资金，帮助关键矿产项目快速推进。 草案虽然没有直接点名中共，但是指出当前产业运作模式对七国经济构成威胁。今年四月以来，中共宣布暂停出口七种稀土金属，包括稀土和磁材，并且过去两年对镓等的其他材料实施类似的出口管制，引发全球供应链连锁震荡，进一步暴露欧美经济体依赖中国关键矿产所带来的风险。据政客新闻的讲法，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昨日批评中国对汽车、电池和风力涡轮机所需原材料的出口限制。中共的行径最终导致 G7 国家和川普联手共同抵制北京。川普总统推动的金卡签证每张要价$500,000。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表示，开放初步申请资料线上填写不够一个礼拜，目前已经有接近70,000人排队申请。川普金卡将授予外国人在美国的合法居留权。如果支付$500,000就能够成功申请金卡签证，未来还有机会取得美国国籍。美国商务部在6月11号正式推出川普金卡网站，有意者可以登记并且填写基本联络资料，包括姓名、电子邮件和所在地区。目前这个网站仅是开放填写初步申请资料，另外并未提供更多的信息。网上展示的卡片正面有川普的头像和签名，和一只白头鹰、自由女神像和美国国旗，以及$500,000的字样。据说这一张金卡会由黄金制成，它会很漂亮。因为川普很注重细节，亦都非常执着于设计和质感。而且川普认为，既然投资者选择在美国进行这一项投资，就应该获得和他相比美的精美回归。据《金融时报》报道，卢特尼克表示，16号朝早，资讯中心显示等候名单上有67,697人，而不够一个钟头，等候的人数就跃升至68,703人。卢特尼克说，这项签证最初的构想来自亿万富豪，多年来的川普热心支持者保尔森说，这个计划的目的是为美国筹钱，协助偿还$360,000,000的国债。如果发出200,000张金卡签证，就可以为美国财政部带来$10,000,000的收入。川普金卡被视为现有 EB5 投资签证计划的替代方案。EB5 投资移民签证要求申请者至少投资$1,800,000才可以获得美国绿卡。据统计，去年大约有14,000人获得 EB5 签证。有意思的是，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全球科技公司行政总裁透过发言人表示，如果金卡计划取得成功，他的集团将会买100多张卡。因为他认为这个计划能够将世界上最优秀、最聪明的人才吸引到美国，特别是迎接企业家、工程师和科学家。不过目前华府还未决定川普金卡使用者的税务规定和哪些国家公民可以申请。台湾近日将华为等中国企业列入禁止出售高端晶片的黑名单。台湾为什么对华为落重手呢？CNN 爆出关键原因。面对日益升高的台海局势，台湾亦获得了成功袭击俄罗斯的乌克兰无人机的操作软件。CNN 的报道，台湾近日公布战略性高科技货品出口实体管理名单的更新版，其中禁止战略性高科技货品输出给华为、中芯国际和其他海外子公司。这个就是斩断中企获取台湾关键技术、材料和设备的途径。报道说，原因是去年华为透过算能科技公司迂回地采购了台积电的晶片。虽然台积电澄清从2020年以来没有向华为供货，但这件事还是引发华盛顿的担心。担心台积电原来供应给其他公司的晶片可能已经被转卖给华为。这件事恐怕造成台积电遭到美国重罚$10,000,000。为了保皇，台湾政府才加强管制漏洞。台湾是继美国之后世界上第二个公开将华为和中芯列入出口管制名单的国家。美国政府希望台湾能够更加主动监管敏感技术出口，而不是简单地跟随华盛顿。 目前台湾面临中共跃跃欲试的夺取台湾的企图，台湾和美国的合作更加重要。路透社援引美国无人机操作系统供应商 Altarian 消息报道，17号台湾已经同这家公司签署协议，这家公司将向台湾提供在乌克兰战场上经过实战检验的无人机软件。公司行政总裁迈尔对路透社话，这个是一笔很长时期的交易，这项交易达成之后，台湾将在未来几年内为几百万架无人机提供价值几亿美金的新软件。
川普法誓师推文，伊朗领法克倒计时，废伊朗打残一带一路，习近平逐个去找中亚求救，川普海洋战略围堵，中共海上命脉切断，油价预言以伊战事，产油国撑川普。以伊战争最新的动向是什么呢？最快速的报道不是任何一家的媒体，是川普总统和他的真相社会。今日中午他发表了近期最简短的一条推文，两个词，无条件投降。这两个词无论是在中共眼里面翻译起来就是四个字，自小事大，对傀儡克梅内伊来讲恐怕就是三个字，领饭盒。在发出这两个词之前，川普说，我们确实感知到所谓的最高领袖藏身何处，他很容易被击中，但是他现在在那里很安全，我们不会将他干掉，至少现在不会。我们不希望到达攻击平民或美国士兵，但是我们的内心正在消磨殆尽，感谢你对事件的关注。我们现在完全控制了伊朗的领空，伊朗拥有先进的空中追踪器和其他防御设备，而且数量充足，但是没办法和美国制造、构思和生产的东西相比，没人比老牌的美国做得更好。我们插个嘴，我太佩服川普了，就是战争这么紧张的关键的时刻，他都不忘老本行，推销美国制造。这个广告词写的，扫了一批下去做市场的，聊天 GPT、Grok 这些 AI 亦可以直接抄川普看的营销词了。我们看到的这几句话的潜台词是，川普已经透露了他的计划，我们美军要继续卖武器卖情报，但是美军参战似乎还不需要，有种大材小用的感觉。在今天早上，川普早上在空军一号上对记者表示，他可能会派艾科斯和副总统曼斯和伊朗人会面，但是强调这个取决于他回去华盛顿后的情况。川普强调他没什么心情和伊朗谈判，亦不寻求停火，我们想要的不单止是停火，而是结束，真正的结束。他后来解释说，他希望伊朗彻底放弃。川普警告伊朗不要针对美国在这个地区的部队和利益，如果他们对我们的人做任何的事，我们将毫不留情地打击，我想他们知道不要碰我们的部队。根据 SOS 的报道，一位高级美国官员表示，川普认为摧毁伊朗福尔多地下浓缩设施所需的大型掩体炸弹，美国拥有而以色列没有的是促使伊朗达成协议的关键筹码。这位官员将掩体炸弹的决定描述为转折点，表示川普从交易和筹码的角度思考，这个就是筹码。之后据 XOS 和霍士新闻报道，川普总统今日美东时间下午一点将在白宫战情室与国家安全团队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美方是否正式介入以色列和伊朗战争。的确，今日白宫网站发了最新的事实说明书，自川普总统上任以来，至少12次明确表示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器，在他竞选期间亦40几次强调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器，似乎在这为潜在的攻击誓师。用白宫的措辞是，川普总统对伊朗核武器的坚定立场，翻译一下，川普这次对伊朗使命必达。所以从刚才我们看到的动向和美军的实力来讲， 其实结果好明显咁摆喺嗰度啦，剩下嘅就系时间问题，好可能就系呢一两日嘅时间啦。讲到底，而家唔少国家都开始俾国民撤离以色列同伊朗，相信24小时或者48小时之内就能够睇到进展啦。我哋普通剥花生嘅百姓唔纠结细节啦，直接睇结果。嚟睇一下伊朗失去核威胁之后对中共呢个大魔头有乜嘢致命一击呢？点解讲对中共真系致命一击呢？睇下以伊开战，伊朗被打得嗷嗷叫嘅时候，背后大哥中共党魁习近平喺度做乜嘢呢？一边继续为伊朗武器，一边去咗哈萨克同乌兹别克。这个时候去两个斯坦做咩呢？唔通系去乌鸡国、车迟国去搵青丝精、苦力、努力、杨力大仙去帮伊朗施法咩？大家睇下呢个时间点，马上就系7月1号，嗰、那个系中共嘅大日子啦。而家睇下以色列同美国呢个要动手嘅节奏，喺多元化市场上，大家压住6月底之前美国出兵嘅机会已经达到65%。同样福尔多核工厂在7月底前被游戏结束的压住机会亦达到了 62%。这个就是赶着去中亚那班被拉了去做炮灰和挡箭牌，不知道是不是怕再迟了，今年这个7月可能成了中共的名单了。这个不是我讲的，这个是中文媒体报道的。我们来看下财新网的报道。昨日财新网的标题是习近平同哈萨克总统会谈，在联盟飞道中做彼此坚强的后盾。大家都学过怎样翻译英文啦。中共的话我们亦得翻译下，去了形容词，将名词替换，正确的翻译应该是导弹乱飞，你就是要帮我挡子弹垫背啦。咁今日到了乌兹别克，显然冇哈萨克重要性大，于是标题就变成了建立中乌命运共同体。同样的逻辑翻译就是，小乌你虽然体量少，但是我亦不嫌弃，我们亦是命运共同体，导弹乱飞，伊朗要废了，你不要倒戈啊，就是说垫背的肉盾一个都不能够少。中共为什么选这几个斯坦来做肉盾呢？我们来看看地图，如果川普使命必达，伊朗丧失了核阻吓的能力，不单止是中共失去了在中东的权力部署，更是危及中共的能源安全和一带一路的战略。伊朗是中共在中东的能源供应国，2024年每日供应约155至160万桶石油，占中国进口 13%， 和反美轴心的关键一环。伊朗的战略削弱导致中国在中东的影响力受限，特别是对海上丝绸之路的控制力下降。我们看看地图，一带一路也好，海上丝绸之路也好，哈萨克的路上渠道和交通网络成为中共减少对霍木兹海峡依赖的关键。哈萨克在中亚地缘政治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尤其是中共陆上一带一路的核心。我们看到了新疆头三个节点都在哈萨克境内，哈萨克和伊朗有北南运输走廊合作，哈萨克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中国通往欧洲和中东的关键枢纽，就在川普的中东之行前夕。5月12号，中共就和哈萨克等中亚各国以及伊朗讨论跨大陆的中伊铁路。为什么会选在5月份开始？因为中共已经意识到川普上台之后的海洋战略是将中共直接封锁在大陆上，一带一路就是中共唯一的退路。如果一带一路上伊朗完了，那就剩落哈萨克了。我们在上个礼拜的节目中提到，今年3月份美国的联邦海事委员会正在收集有关7个国际海上咽喉要道的资讯，以识别任何造成不利航运条件的法规、政策或做法。正在审查的7个咽喉要道包括北海航道、英伦海峡、马六甲海峡、新加坡海峡、直布罗陀海峡、巴拿马运河和苏伊士河运。 美国是全球第二大进出口国。2024年进出口总额约 6.3 万亿美元，海上运输占其贸易的 90% 以上。美国审查七大咽喉亦的确是师出有名。这七大咽喉覆盖了全球大约 80% 的贸易通过海上运输，其中咽喉要道承载了大部分货物。任何的咽喉要道的阻塞，比如战争、极端组织、政策限制，可能导致全球供应链中断，影响能源价格和商品供应。海上咽喉不单止关乎贸易，还有军事上的战略意义。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北海航道监控中俄北极活动，美国在格陵兰的基地确保飞弹预警和航道安全。英伦海峡北约军事运输通道，美国海军经这里进入北海，支援欧洲盟友。马六甲和新加坡海峡，美国海军在第一岛链部署，压制中国海军进入印度洋，对抗中国南海影响力。直布罗陀海峡，美国第六舰队驻地中海，经此海峡投射军力至中东、非洲。马六甲，美国海军快速调动舰队，确保太平洋和大西洋间的军力投射。苏伊士河运，美国第五舰队经红海进入印度洋，支援中东和亚洲作战。美国通过七大航道审查，现在再加上以伊局势，美军坐镇太平洋，直接控制了霍尔木兹，其实就是切断了中共的海上丝绸之路。其实刚才大家看地图提到的这个七大咽喉，其实就是围堵和包围了中共的海上和路上的一带一路，成功地将中共堵住在大陆上。所以中共只有一条路上的生命线，那就是它的一带一路了。以色列这一座宫，这个时候伊朗失去了核能力，是将中共命脉的两条路的关键节点都被卡住了，直接威胁到中共的能源和物资命脉。所以我们很多的台湾观众都担心中共这个时候会不会在台湾这边搞动作，转移美国的注意力。中共敢不敢呢？看下中国大陆媒体的报道，又说美军被人爆出来说准备开打，伊朗求助中俄，打还是不打呢？中方指明了方向，这个时候他的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只敢说，伊朗核问题拖了成20多年，最宝贵的历史经验是政治外交努力是解决核伊问题的唯一途径。美国连 B2 都准备出动了，伊朗现在政权被打得嗷嗷叫，中共党魁跑到中亚求助，中共外交人员只敢口头上叫不能够打。所以我们的观众不要怕，中共这个时候他们是不敢现在在台海擦枪走火的。战争的节奏太快了，搞得这两日忙着开会的美联储鲍威尔都不能够当经济新闻的主角了。我们将他的气氛留到明天，就说这个油价钱都是最精明的，我们看看油价就知道中东这些石油大亨对以伊的局势是放心到不得了了。是啊，不是闹心，是放心。华尔街日报今日的编辑部文章说，因为自从以伊这一轮大战开打以来，油市的最大新闻就是油价并未有如期地飙升。虽然布兰特原油价格从每桶约66美元一度涨至上个礼拜的高点78美元。但是到礼拜一已回落至73美元以下，这种未出现恐慌的情况得益于全球充足的供应。沙地阿拉伯、圭亚那、巴西和加拿大的产量都有所增加。美国石油产量在3月达到创纪录，每日1350万桶。全球石油产量情况良好，足以应对除灾难性中断外的任何的情况。编辑部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文章说，石油市场对川普总统的教训是，油价不应影响，是不是帮助以色列赢得战争或进一步制裁俄罗斯的战略决定。无论怎样，正如格雷厄姆礼拜日在 CBS 面对全国节目中所讲的，你现在付出代价或以后付出代价， 如果我们正确处理伊朗的问题，并同俄罗斯、乌克兰实现和平，不单止油价会下降，世界亦会变得更好。大家睇到呢篇文章有乜嘢感受呢？呢个系喺度影响川普同白宫今日发嘅誓师宣言，喊话川普唔好怕国内嘅油价回升、通胀会涨，大胆咁打击伊朗同制裁俄罗斯。
据《金融时报》17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由于在多项贸易争端上缺乏进展，欧盟拒绝了下个月的中欧峰会前与中共举行高层经济对话的建议。对话原本一般在中欧领导人峰会前举行，被视为铺路。外界认为中欧之间的分歧日益加深。今年的中欧峰会预计将在7月24号至25号在北京举行。知情人士表示，中共希望举行经济对话，但我们看到所有的谈判都没有取得进展。报道亦指出，中共总理李强将出席这次峰会，而非习近平。布鲁塞尔方面对此安排感到失望。希望之声 TV 粤语主持人、资深记者石头说，欧盟决定不在中欧峰会前和中共举行高层对话，不只是因为过去中共只讲不做，还有没有理性的随便对来自欧盟的产品实施所谓的反制、调查等等，亦就是中共的表现本身就很差，现在被欧盟视为了竞争对手，甚至有敌意的竞争关系。再加上近期中共的做法包括限制稀土的出口、电动车的补贴、对欧盟的倾销等，都在严重伤害欧中关系。而目前面对美国的关税，中共还想拉拢欧盟来对抗美国，但我们看到的消息是，欧盟目前准备有条件的同意美国 10% 基础关税，继续同美国联盟来对付中共的非公平竞争和扭曲市场的行为。另外，根据 Political 报道，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在 G7 会谈中对川普明确提议联手应对中共的不公平竞争造反。他批评中共加入世贸之后没有履行承诺，中共的经济政策扭曲市场，无视知识产权保护，大范围使用高额补贴。冯德莱恩还表示，川普认为当前全球的贸易体系运作失当是对的，他建议利用 G7 的谈判力共同应对中共挑战，改革世贸规则。16号在加拿大阿尔伯塔省举行的 G7 峰会期间，日本首相石破茂和川普进行了约30分钟的会谈，两位领导人是第二次当面会谈。日方原本希望能够在汽车关税议题上取得进展，但是最终未能达成贸易协议。石破茂会后表示，双方仍在关键议题上有分歧，尤其是汽车产业对日本来讲是核心利益，日方无法在伤害本国产业的情况下妥协，日本追求的是对双方都有利的全面性协议。川普政府则宣布将对日本入口汽车征收 25% 关税，其他日本商品最高亦面临 24% 的税率。该措施预定在7月9号生效，或将对日本的经济造成严重影响。根据联合国数据，若果新关税上路，日本汽车的出口可能的损失高达170亿美元。日本政府统计指出，2024年对美汽车出口约138万辆。日系车厂在美国每年生产超过328万辆汽车。石破茂政府借此强调，日本企业长期在美国投资并创造就业，希望美方能够提供更公平对待。除了日本，澳洲亦在这次 G7 峰会中寻求经贸对话。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原定与川普会面，但是因为川普提前离场去处理其他外交事务，未能正式会谈。即使是这样，阿尔巴尼斯表示将继续与美方协商，希望能够在钢铁和铝产品上获得关税豁免。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